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我是蓝怀恩。安心是一个让人觉得好舒服的字眼，我不知道你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同感啊？现在真的是每一个人在不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或者在各种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会发现能够让自己非常信任的，觉得很安全的，比如说工作可以一成不变啊，一成不变当然不一定是好事，可是对动不动就失业了，或者是减薪了，或者是工作时间缩短等等啊，这些大家都充满了不安全，它好像变成一个世界的常态。那要不然呢，就是人跟人啊，因为网络的这个成为大家沟通的一个方式，使得人际之间的沟通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革命性变化。那这些都不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而我们现在开始得慢慢的去适应或者去学习。那安心呢，在一个人比如说他的身心状态是保持在觉得很安全安心的这个情况下呢，是最好的啊，是最好的。那我们希望用安心专门店啊，说我们卖什么呢？我想我们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可以卖啊。当然这个卖是卖了一种比如说情绪，一种情感啊，大家就在这短短的20分钟当中呢，哎，听完了能够很畅快的舒一口气，哎，或者是呢有一些新的启发，那这是我很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今天谈一个话题啊，那个还是回到我蛮关注的一个男性课题里面，就说这个题目，我们听听看，男人挫折伤痛钙化了吗？钙化啊，钙化就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症呢，就是缺钙嘛，是不是？这个钙化就是它已经好像不是一个有弹性的了，不是一个活的了，是一个越来越萎缩的，或者是越来越僵硬的、僵化的啊。等于是就是我们在讲一个男人遇到在情绪上或情感上啊，碰到一般女人只要遇到了啊挫折啦，遇到了这个愤怒啦、伤痛啦，女人都会很直接的表达啊，那个表达不管是用喋喋不休啦，或者用诉说啦、哭诉啦啊，甚至呢，哎呀，捶打，好像女人在发泄情绪的时候都是很正常啊。所谓很正常，就是社会允许女人动不动就哭啊，动不动就说啊，诉说。那我们在回头看小的时候呢，这个小女生啊永远是这样，哎呀，很聒噪的啊，然后很可爱的，然后一看到这个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她总是有讲不完的话啊，那个小嘴嘟嘟嘟嘟嘟。可是小男生呢，如果小男生他的行为就跟小女生一样的话，大人肯定就有反应了，哎呀，这个小男生我们将来要顶天立地要当男子汉的，怎么话那么多呢？啊，那不是碎嘴子吗？啊，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小男生啊，如果跟人家打个架输了回来哭哭啼啼的，这个爸爸妈妈肯定把这个小孩带出去。你跟人家打架打输了再打回来啊，你干嘛哭呢？哭了多丢脸，那我们将来怎么当男子汉呢？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成长经验啊。不管我今天作为一个女生啊，也许我的家人没有特别说，哎，你今天一定要穿个粉红色的裙子啊，你一定要很端庄啊，可是我妈妈就会一直讲，你要是不会做饭，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哦？你不洗衣服，你将来谁要娶你哦？我们从小是这样被威胁长大的，所以很多女人呢，很多女孩了，应该讲从女孩小女孩的开始呢，她就知道她要去伺候男人啊，因为呢，她如果这些活儿她都学不会的话，她以后很可能就是老姑娘一个，她是嫁不出去的。而男人呢，在家庭里面就一直被啊，特别是母亲啊，这里面要讲到一个概念，我们常说这个女人是帮凶啊。从母亲开始呢，就觉得这个小男生呢，男孩呢，不要下厨房。我们中国人以前讲君子愿庖厨啊，下厨房，厨房是女人的啊，是女人的空间，是女人的专利。男人呢，是不要去动手做羹汤的。那么再来就是哥哥这个姐姐呢，妹妹呢，妈妈呢，永远都是把饭菜呢端到 男人的面前啊，不管这个是爸爸啦，是哥哥啦，是弟弟啦，我曾经记得我到同学家，我们家还好哦，我们家还好，但是我到同学家呢，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是所有的男人先上桌，而我这个身为女生的客人，哎，还算客气，也把我请上桌。好，那其他的这个像妈妈啦啊，或者什么什么小姑啊什么，他们就是在旁边啊，在旁边呢就是等着这边主要的啊，这个男人跟客人吃完了之后呢，女人才上桌。那有的更惨呢、啊，以前听人家讲更惨，那个童养媳根本就是不能上桌的，是在厨房里把自己的餐解决的，而且常常吃的是人家剩菜剩饭。当然这个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啊，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可是可以看得出来，男人跟女人的对待从小他是很不一样的。那刚才我当然讲了这种吃饭状，很多男人就心里得还好我不是女人，哎呦，我下辈子也不要当女人。不过凭良心说啊，我今天要回头看男人，我说我下辈子不要当男人。为什么？当男人太苦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英雄无泪，真的无泪吗？我常常怀疑男人有泪腺，他为什么无泪？就是我们一直希望男人是一个强人，男人是一个男人是一个打不倒的巨人啊，他绝对不会随便的就被打倒的，他所有的这遇到的这种困难啦、痛苦啦，他都必须怎么样，打落牙或血吞。这个是人吗？我觉得不是人呢、哎。啊，那我有时候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因为这当然这是讲了一个男子汉的问题啊，现在哪有什么男子汉，以前你要讲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前的男人比如说那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呢，他可能必须出去打猎，打猎呢第一个是家人呢可能就等着这一顿，另外一个呢他也是为了保护家人，免得这个野兽呢侵犯呢或伤害他的家人，就男人的这个蛮力还派得上用场。在那个年代，那女人呢就是把家照顾好，所以这个男主外跟女主内的分工是非常清楚的。请问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机会让男人有这个去展现他蛮力的机会？没有了吗？哦，倒是看到这个在家庭暴力里面啊、哦，这男人打女人，我们常说胜之不武，是不是？那个男人去打个女人，去打个小孩，去打个狗，这算什么呀？所以如果这是男子汉的话，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苟同的。那当男人的情绪，因为他必须要去撑起来，做一个英雄，做一个像个男人的样子，而所有他的负面情绪，他痛苦的情绪都必须隐藏的时候，我不知道后头这个出口，这个宣泄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其实知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些朋友当中呢，常常看到一些例子啊，其实我也碰到，就是男生遇到问题、遇到痛苦、遇到他不能承受的事情的时候呢，一个很普遍的反应，他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暴力啊，我想这个不能去丑化男性啊，而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会逃避，那这种逃避就是一走了之啊，或者把一堆这个烂摊子丢给女人。所以我旁边的朋友看过帮哥哥、弟弟、爸爸还债的多得不得了。那以前的那个很早以前，我们的票据法还没有修正之前呢，还没取消之前，我常常说你去看那个牢里坐的都是女人，为什么？那都是帮老公啊，那个时候背书啊，支票背书，结果老公跳票了啊，这个票据没有办法实现了，最后呢，因为背书的是女人呢、啊，都关到牢里去了，因为男人他撑不起了，他就落跑。那这是一种典型。那另外这还算好的，这所谓好的就是他人走还没有直接的去伤害对方，这个伤害女性，而更多看到的是当男人他的愤怒没有办法宣泄的时候，他的挫折隐藏太久的时候，一旦爆发出来，经常都是拳头先出去。那这是看到了，包括男性从打架啊，这个男性之间的打架暴力，到这个家庭暴力，到甚至到战争。我想这些部分呢，都是跟男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社会所赋予男人的一个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好，我们这个男人挫折伤痛概化了吗？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继续说。 安心专门店蓝怀恩在这儿继续跟你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男人挫折伤痛钙化了吗？这是一个问号。我想我们收音机旁边的男性的听众朋友啊，一定不承认，我当然是一个人哦，有血有肉的人，我怎么会钙化了呢？可是现实呢真的随便举例都是举不胜举啊。譬如说有一次我上一个广播节目啊，就在谈男人情绪这个抒发的问题啊，那当然是主要是讲男人都不哭的啊，好恐怖，男人都不哭的。结果这个节目下了节目以后，我不是马上接到电话，对不起，我是一个礼拜以后接到一个偶机丧大概听起来声音像50-60岁的一个男人打电话来。因为男人他不是很激动，他不是那种我一听到哎呀有人在谈跟我这个跟我内在情绪有关话题的时候呢，他会想到冲动的会马上拿起电话来要找这个来宾了，或找这个专家了谈一谈。男人比较不会，女人会啊，这是我很多次的一个经验。男人都是左想右想，哎呀这个事好像是讲的跟我有关系啊，我就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呢这个我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讲啊，跟人家讲人家觉得我是个弱者，觉得我这个男人没有用，我怎么可以讲。可是一个礼拜以后他打电话来了，我相信他已经是忍无可忍，他快崩溃了。他打电话来，但是还是声音啊非常的表现得非常的镇静啊，好像在讲别人的事一样。讲了，他说我好痛苦啊，我真的好痛好痛，可是我不会哭。他的重点是他不会哭，这个在女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女人看一个那个那么弱势的连续剧都能哭成那个样子。那我想这个男人既然有那么深层的痛苦，怎么会哭不出来呢？他说他不会哭。好，结果第二天我刚好参加一个读书会，我在读书会上面呢，我就跟大家就分享这个案例。哇，现场马上有一位男士40几岁，我说长得相貌堂堂啊，他马上举手说，老师我有同样的经验，我要跟大家说。噼啪就跑到楼到就说就请他上来说啊，他就上来讲。他说他40岁以前不会哭，真的不会哭。后来他太太生病啊，生重病过世，整个那个长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照顾他太太啊，这样陪着他太太走最后一段，他竟然掉不出一滴眼泪。到把他太太的这个丧事办好了以后，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能原谅他，觉得这个男人什么东西啊，夫妻感情那么好，这个太太生重病走了，他竟然没有半滴眼泪。就旁人没有办法谅解他，他自己也感觉到很痛苦很痛苦。他怎么会是一个没有眼泪的动物呢？啊，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后来决心去找心理医生，就做治疗啊，心理治疗。那当然心理治疗有很多的方式啊。他说他参加了那个心理治疗的课以后，他头一次，他的40几年来头一次在那个课程当中能够痛快的痛哭一场。你看看那个叫痛哭一场，其实痛哭一场是很痛快的事情啊。因为现代人其实不只是男人，包括女人都蛮压抑的，因为好像没有一个很安全的场所，没有一个很适当的情绪好，可以让你师出有名的大哭一场，又不会引起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或者是不会干扰到别人，都好像不太不容易了。那么这个男人他就这样子，因为他等于是走过一段成长的路，所以他也很坦然的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那他就说他为什么不会哭，他后来从那个课程里面他才晓得，从小的时候他只要哭一声哼一声叫一声，他妈妈就打他，就很凶的威胁他，所以他的意识里面他不能哭，他一哭就会得到惩罚。那个这个会惩罚的概念就开始制约了他的泪腺啊，对不对？已经制约了他的这个生理机能，让他遇到再他不能承受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在生理上反映出来啊。那这是让我们看到什么，这真的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本来人我们讲七情六欲，不管这个喜怒哀乐，它总归呢它是一种情绪。那这种情绪呢通过不断的啊，这个情绪通过一种，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个伤心的事情，让我们很伤痛的事情，那么我这次要把这个情绪垃圾丢掉。因为不丢掉还定怎么样，它不会消失的，它不会因为你去看了去唱了一个歌啊，或者跳了一个舞，它就消失。因为有些东西它是永远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深处，我们情绪只要情绪藏在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我想做过这种 小团体就参加过小团体治疗的人呢，我想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些好深东西都是自己不自觉的，这个时候要通过一些活动的情境刺激他，然后哎把他带出来了，或者看到别人的一些相同的状况而引发了自己同样的经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种技巧。那在我们讲到这个男人啊的情绪，当他不抒发的时候，对男人的身心健康是一定有伤害的。现在的男人啊，一个是在比如说肠胃疾病，那是多的不得了。那肠胃反应在什么？就是压力，压力让一个人，比如说忙的时候没时间吃饭，或者没有胃口啊，或者根本不想吃，要不然呢就是应酬啊，那个饮食习惯呢完全错乱。再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讲到比如高血压了、心脏病，也是饮食习惯不当跟压力，请注意压力。饮食习惯我们要调整很容易，但是压力要去自觉然后能改善呢，我想现在很多人这方面是非常迟钝的。而其他的比如说像痛风啊，当然是跟这个尿酸结晶有关系，也是跟包括喝酒，很多男人你要说他为什么要喝酒，他有压力啊，他要应酬，所有的理由都是让男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在不自觉的伤害自己的身体。其实伤害自己身体最后那个里面最最最后面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自虐，通过自虐去发出他的情绪。而这种自虐呢，当他没有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什么肝癌末期啦，或者是鼻咽癌啦，很多男人呢是很铁齿的 TT 的啊，很铁齿，他不承认的。那这种去伤害自己的身心状况又不愿意去面对现实的男人多不多？多得不得了。我讲一个数据，就说当男人如果说他的所有情绪方面的问题一直不断的把它深埋起来的时候，他有一天碰到一个他不能承受的灾难啊，比如说失业啊，比如说离婚啊，或者是被人家倒了账，有些男人就会走上绝路。哎，男人走上绝路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有一个数据，女人想要自杀的人口是男人的两倍啊。你常常看到，哎，这个女人要去跳河了，要割腕了，吃药了，她吃到一半或割了一半，她会想着打个电话啊，要去威胁对方或者要去求救或什么什么。就女人很多的这个自杀动作是在威胁男人，会在吓男人，甚至是报复男人的。那中间被救回来的不少，但是男人呢？男人当他决定要自杀是用什么？用枪啊，用这个很激烈手段跳楼啊，又或者用撞车啊，就是。男人要自杀的时候，那是没有转圜余地，他是决心要死的。为什么？物极必反，压抑太多，承受太多，到最后他就用一个极端的手段解决。因此呢，我们在看这些看很多男性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很多东西是要从感情跟情绪下面去那个部分去下手的。好，我们安心专门店的时间又到了，下回我们再继续聊。蓝欢跟你说拜拜。